Hola，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第65集。许多听众呢也受了这个节目的熏陶，纷纷也开始斜杠，一边经营个人品牌，或者是想要转职到行销圈来做社群。那么继上次邀请到了 Louis 来跟我们畅聊品牌行销之后，这次又邀请到了蓝雅集团兰蔻的社群经理 Ariel 来为大家解惑关于美妆界的社群经营有什么美感。在做一般社群编辑的大家需要一边培养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晋级升等为社群经理呢？以及除了管理社群平台之外，社群经理这份工作还有哪些有趣的工作日常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了解更多不一样的人生观点。S.Style.Cycle 或者是学习更多社群行销、个人品牌，也可以追踪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 IG。谢谢你的追踪，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吧。回到让思想去旅行，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大家最爱的创作思维单元。那我们这次呢很特别，我们邀请到了他是在蓝雅集团担任社群经理的 Ariel。 那我今天就会想要邀请他呢，主要是因为我知道他在社群上有一些很特别的分享，常常呢就是会出其不意的有一些小惊喜的创作，然后也会想要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关于社群经理的工作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社群行销人员工作上有什么不同吗，以及说要做这样的职位是不是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呢都是很喜欢，就是很向往做社群行销的工作，在美妆产业做社群的美角有哪一些呢？那我们就欢迎 Ariel。 Hello，
嗨，我是 Ariel。 就是我从大学开始工作，但我就是从大学就一直有在正职的工作，就不是打工卖起租机那种。反正我大学最后大四的时候加入台湾吧，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比较算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正常工作。
对，我有看到你有自我介绍说你还当过会计助理，还当秘书，还当行政，
还当总机。那可是以前都是
真的
行政的工作啦，所以以前后来进台湾吧，其实因缘机会也是因为要进去做行政的工作，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四个创作者，就是创办人，然后他们就是需要一个打杂的，那就说那你好像不错哦，很会打杂哦，要不要来？
怎么讲这么客气？
有学过会计，很棒很棒。
OK，
做过总机，不怕人，可以，很棒很棒。所以后来就加入台湾吧，然后加入台湾吧之后有做一些，反正就是在那边混了四年。我在台湾吧是第一个员工，后来有做一些 PM， 就是管整个专案流程方面的。然后后来大家都越来越厉害，公司培养了一些人才，所以后来有
真的
节目制作人。然后后来自己对 IP 对角色这种卡通可爱的东西很有兴趣，最后一年的时候去做了角色发展总监。台湾吧就是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它是以做历史动画起家的频道，然后它现在有百万订阅，但我走的时候大概60万啦。那时候我们要发展角色，因为我们角色有一些什么黑皮蓝地红龟黄少白米，它就是一些台湾的特有种，然后我们把它动画角色化。然后那时候我最后一年的时候要做角色发展总监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变胖变红变现。
所以不是画画，就是你要去发想这个角色的个性，然后大概长怎样，然后你们动画有动画师去处理这样子。
是，除了他角色设定以外，还有很多的是他这个角色的要怎么继续走下一步。因为我们有可能是停在动画上面，那我们要做的是要怎么把它卖掉，要怎么让大家买这个 IP， 买这个 IP， 然后印在元大信用卡上面，印在卫生纸，印在饮料上面。就是我那时候做比较多授权的工作，然后还有经营这只角色的工作，所以最后才会开始去做社群。因为为了要把黑皮养得更红，就是不只是动画台湾史很红，那我们的这只角色也要红，所以才会做比较多跟社群有关的工作。
我是第一次听到有角色发展这样子的工作、欸、那后来紧接着离开台湾霸之后你又去了哪里啊？
其实应该是在台湾霸的时候我认识了杰哥
对、就是那個、哦，对，他那时候也在那里
认识了杰哥、嗯、那因为杰哥是以做社群起家的嘛、欸、不是，他其实不是做社群，他是做行销起家，但他后来在台湾霸其实是比较做行销啦，他做整个行销，因为就跟着他然后学了一些东西，然后后来他做社群动嘛，然后进去做他的小助手那因此做了一些更多跟社群有关的东西，就是可能那时候会想说还是那我自己写一些文章啊，自己研究一下 Instagram。 其实那时候 Instagram 还没有这么红，写写东西看看国外文章然后写东西给人家、嗯、所以才会慢慢踏入社群这个领域，也算是杰哥就是领我进门
、欸、所以你是台湾霸第一个员工，也算是社群动第一个员工，可以这么说吧，就
是
第一批啦。
没有员工啊，没有员工，也不是，也没有把我签下来、哦、那时候我还在台湾霸工作、嗯
哦、就只是一起做而已、
就是、对对对、
okay、
他就说、欸、那你要来帮我当小帮手，我说哦好啊
哦，就社团的
也没事、嗯欸、那时候跟我一起还有一个叫炎花，好不好，也是现在也是在做社群经理的一个人、嗯、哼哼，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起帮杰哥做东西，后来就有陆陆续续接到一些跟 Instagram 相关的演讲，因为台湾人越来越多品牌啊厂商在用 Instagram 经营，
需要这个，
对对对、嗯、所以有陆续接到一些演讲，就加入了社群这个大领域，
然后现在又不知道不知怎的又走进了莱雅集团。
对对对对对对
你已经在 L'Oreal 里面工作了多久呢？
两年
两年、欸、也算是不小时间，所以我们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我以前是在 L 杂志工作，那我们里面当然也是会有分就是、哦、社群经理啊社群 team 啊等等等等等、嗯、但是我觉得啊，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不太了解、欸、社群一个工作竟然为什么、欸、到以前都是被人家讲小编小编，好像人家觉得会写文案、嗯、就叫做做社群，但是到后期随着现在社群的重要性的发展，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已经开始会分了很多不同的team。 那我也想要请教 Ariel， 就是在你们公司里面担任这个社群经理的日常工作其实包含有没有哪一些呢？
我是在莱雅，在兰蔻这个品牌，即使我们在同一个集团下面的社群经理每一个人也都做不太一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今天、哦、你今天问我可能再去问植村秀，就是会两个人就是
可能
不
一样，
对对对对，
明明同一个集团还是有机会不同吧，
可能会有一样的地方，但比如说最大不同可能就是我们平台不一样， 我做粉丝团、
哦、
但他做 Instagram，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国外的限制没有每一个都有 Instagram、哦、或者没有每一个都经营粉丝团、嗯、所以就是经营上还是会有一些些不一样。那在兰蔻的话，我们花最多时间的应该是在跟，因为我们有很多产品线，所以我们会跟每一个产品线的 PM 开很多次会。那这个会可能、嗯、比如说常常在外面看到最多的就是比如说小黑瓶，就是我们明星商品，这个产品就是它一年会有四次launch plan， 就是要做它的 launch， 就是你可能每一次会看到想说，这个东西怎么两个月前就
一直在推，
又在推了。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直需要 repush， 一直需要让大家记得这个东
西，主打明星商品嘛，
所以我们就是会花很多时间，就是两个月两三个月，我们就要跟 PM 讨论，跟 PR 讨论一次，说，那我们这一波要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一波做可能就是 PM 会想一个大方向、嗯、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要说它是一个叫它来自未来的精华，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科技、很有科技感的东西，会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说，好，如果用未来这个 campaign 包下来，那我们同时要怎么做它的曝光，公关那边的曝光， KOL 的曝光，或者是媒体的曝光，那我这边可能就会说，那我要做粉丝团要怎么曝光，或者是 KOC 要怎么曝光，就是我们要把每一个渠道的曝光的想法提给 PM， 然后我们再把它统整成一包、嗯、然后老板 OK， 那我们才会开始走这个东西。现在只是举一个产品线哦，我同时一个 launch plan 可能有四个产品线要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你真是江郎才尽
所以你一个社群你就要搞所有产品线，而不是说每个产品线比如说保养化妆都一个社群，没有，
对对对，所以、就是、
真的是累死、
就是、我真的很厉害没有
真的有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还要跟 EC 做合作，因为我们现在官网就是它是很大的，就是有点像如果我们说全台湾有在兰蔻有50个柜台，那 EC 就会是我们最大柜台，它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独立柜台，那你就是要想怎么跟 EC 做合作，因为目前我们品牌应该是跟线上最有关系，所以就是你会要跟 EC 合作很多，讨论什么今天比如说过年我们要用什么 campaign 让大家在过年拿红包的时候还要买东西啊，这个档期是不是需要一场直播才可以促更多的业绩啊，要怎么追业绩、那要怎么写脚本啊，这种东西大概就是一大堆这种一直跟每一个 partner 一直协调一直协调的工作、
欸、而且 EC 是不是不止你们官方，你们还有很多在其他的 EC 的平台？
我们官方的只有我们跟 Momo 啦，那其他的有可能是百货的，百货就归百货管，不太归我们管，
就跟
你们没有关系，百货有点像归柜上管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工作吗？已经够累够烦，
对，已经太多事情了。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社群经理比较特别的是要做 KOC 啊，因为一般的其实不会做这个，就是我们有养自己的一群铁粉，这一群可能他不是特别红的 KOL、嗯、但他可能是可能一点点影响力，他可能一直想要经营，他很想要红，或者是他很爱兰蔻产品、嗯、他可能粉丝数不高，大概三四千或者是到或到一两万这种，就是像我这么没用的，像我这种等级，像我这种等级，就是没有认真在经营，但很努力的那种人。
他的 TA 是精准的 KOC 这样子，
对
吧？对，
至少他看他东西的人，有可能是、嗯，反正至少是他朋友嘛，至少是跟他比较紧密的人。嗯、因为我们现在 KOL 行销，你难免还是会觉得他，嗯，是不是因为收钱办事？那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利用这一些铁粉，那他们可能有一点点影响力，但又不是那么有影响力，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比较真实，然后比较有可信度、
哦、原来站在品牌端的想法是这样、嗯嗯、
我们其实有养一些铁粉来几百个铁粉这样。
OK， 那在这些工作包含你刚刚说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需要跟你的团队大量开会大量沟通跟不同人一直讲话的一个工作，
对，
那你有没有你最头痛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我觉得每一个时期你头痛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像我刚进来呀的时候，我头痛的东西就会是我不知道老板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就是我端什么东西给老板，老板才会想要，因为这跟我以前台湾爸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可能过一个 plan 要跟老板过个四五次，你就想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怎么那么没用？这样子，我怎么来这间公司？现在已经过了两年的各种 plan， 你就会想说天哪，我今天 plan 要怎么加新的东西？我怎么可能每一天都有不同的
新的 idea 这样子？
而且啊，社群啊，网络。也不是每天都那么更新啊，那么多新的功能，那么多新的平台给你玩，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说要怎么加新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到两年最大的门槛，但我后来有点被我主管说服，就说你真的不需要每天都这么创新，你只需要把好的东西变得更好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是公司没有要求，但是你自我要求啦。
对
吧？
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已经不止一次跟我老板说我真的江郎才尽，我已经没有办法想出更好的点子了，我已经把最好的点子用在上次了、
但是每一次都还是有新 campaign。 你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然后你做的很有趣的一个 campaign 来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喜欢的都是一些很不一定带业绩的东西。
哎、欸，可以啊，没错啊，我觉得社群人都这样。
对，我就想说业绩就不是我的要来这边工作的原因、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可以跟一些我喜欢的创作者合作，是我觉得在这个工作上蛮不错的地方、哦、因为有钱嘛，有钱就可以做一些事情。有钱就可以做一些比较
没错
奢侈的事情。很久以前啊，就是有跟怪奇事务所合作，但因为你知道怪奇其实它是一个很曝光很强、oh. 但它可能TA不对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那是因为怪奇事务所又是大家那个声量那么高，然后我就很想要尝试这个东西、oh. 然后那时候
是
因为我跟怪奇的所长有一点点认识， 还算熟、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哎，要不然你有没有写到什么好的 campaign 的时候，你好的点子你想抓不到东西进去的时候把我们抓进，就是你想不到要配什么业配产品的时候你跟我说好吧，看可不可以把我们东西直接融入进去。所以他有一天就刚好想到一个跟美白有关的，然后他是讲什么黑
白，美白他也可以讲吗？
对对对，他是讲说黑豹，就是那个豹，就是好像要说什么、啊、如果你越黑还是越白的豹就会越吸引女生越吸引异性注意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好好好，那我们最近把一个美白的东西加到这个 campaign 里面。所以那时候其实这种就是你也不是刻意要做这个 campaign 的时候反而效果超好，就是他因为他是本来就写好这个剧本
融入进去而已，
他的那个下面的反应就超好，因为黑豹大家都会很想要晒自己家的猫咪，其实明明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欸、下面的一连串留言都在晒家自己家里的猫咪。其实跟我们美白产品就是 大相径庭，是这样子。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顺带的就帮你们曝光了很多，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那尤其那是新品，所以又是脱神量，你就会觉得嗯，好像有点开心。
那我觉得公司应该给你的空间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其实大品牌通常多少应该都会有一点偶包，他会愿意让你去跟怪奇事务所这种不搭嘎的频道合作，我觉得也蛮酷的。
你要花很多时间说服他说，我跟你说，这真的曝光很好。那他现在算我比较便宜价格，有没有考虑看看？
哦，这就是真的是考验大家跟上司沟通的能力。 OK OK， 说到这个呢， 我的听众呢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是很向往转职要做社群的，可能毕竟我自己也是做这行，所以有很多人也是诶要做社群就会私讯我问说诶这个工作能力需要具备什么。但是我很想要请教 Aaron， 如果说从一般的行销人员他想要成为经理，他需要一边磨练哪一些特质呢？是不是有什么软硬实力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
我刚刚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公司的社群经理很不一样，所以我就是有点难用我自身的那个经验来跟大家说什么社群工作跟社群经理的差别。我自己觉得可能会需要很强的观察力，你愿意吸收新东西的包容，
对
包容度，你愿意，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说嗯，低卡是低能卡，就是小什么小朋友才在看的，
对对对，
就是抖音是这种屁孩才在玩的。但你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就是需要用爱包容各种东西。但我这个人是完全不排斥任何东西，我现在是低卡重度使用者，就是
我也会看低卡，
我是低卡狂发文，然后为了要那个文章
融入大家嘛，而且我超喜欢他们的。
对，就是我现在我就是一个完全可以融入在各个社群里面，就是你要观察每个社群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比如说今天红的是什么话题，你会知道哦，现在这个东西是 on trend， 那什么东西已经过流行了，已经不流行了啦，应该这样讲。所以就是我觉得社群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观察力。也是社群力这个东西听起来很荒唐，我就有点不知道讲什么。
有一点很飘渺，但是社群力是什么呢？
我自己觉得是，就是在我们品牌我就会觉得是更多的 social listening。进来啊我才知道这个词的，就是你知道在社群上大家怎么讲这个词。最常的就是口红颜色，我们要怎么用来形容口红颜色，因为现在口红颜色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命名，这很多都是从社群，就是或者从那些乡民网友口中讲出来。对，就是你要知道你要去 dig in 里面这些他们最常讲什么，比如说奶茶色真的是网友讲出来的，不是厂商发明的，或者是什么干燥玫瑰色。最近在中国小红书很流行，他们说有一个颜色叫小奶猫色，就是想说什么是小奶猫色，我们头是一头雾水。然后但就是这个是
到底什么颜色啊，
国外觉得哦，擦起来很像是一个温柔小奶猫的感觉，所以他们就是所以他们就是需要做很多的 social listening 去
吸
引这些。比如说现在大家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保养品，我刚刚讲的美妆，那保养品它就会，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已经不是想要白了，我们是希望皮肤透亮，
形容词都不同。
你现在很少看到美白产品，但他现在就会跟你说你的脸会发光，这件事情是韩妞一直在做，韩妞每一个人脸都亮到不行，
亮到爆。
所以现在大家想要的不是美白，是想要亮，那你就要知道你就要知道网友从他们的口中他们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所以这就是 social listening。
我们有一年杂志在写发色的时候，然后就有网络上就流行出来什么小鹿斑比色，我就听啊，发色还有小鹿斑比色，但是
超难看的。
对啊，但是我们又走在第一线的时尚媒体，你就是还是得跟，你知道吗？人家这样说我们就这样说，所以说这就是 social listening， 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深思。那除了观察力社群力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能力你觉得是做社群必备的？
刚刚讲的我觉得整合能力是很必要的，就是因为你是需要跟很多很多的 counterpart 一起合作，就是比如说各种，比如 PM 公关 EC 负责人或者 CRM。 对我来讲就是需要因为我可能今天是我是内容产出的这一端，所以内容产出这一端你要怎么符合每一个人的需求，比如说你 PM 这个你可不可以用这个 content 去打广告，那或者是 CRM 可不可以用这个 content 去跟他的客户沟通，或者是公关可不可以让我这个 content 露出在新闻稿。我觉得这就是你需要跟每一个 counterpart 非常多密切的合作。那因为我们也是很常是第一线收到顾客回报的人，比如说有点像你私讯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讲 KOC 也都会跟你说哦，我觉得这次的产品怎么样，或者我觉得这次怎么好像沟通起来有一点不顺。那我们这边就是很容易从第一线知道这些消息，然后又要回报给合作的这些伙伴们。
整合资讯的能力等于是这样子吧，对吧？因为你要了解到大家想要的资讯是什么，然后你要传递的是什么，除了社群啊平台啊，是不是还有经营自己的比较小众的社群，可能像是 LINE@ 这种比较私密的社群有吗？
应该也不算没有啦，就是但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很下放给所有的柜姐，就他们经营、
他们可以自己经营，
对对对，他们是可以经营、我们有一些系统，他们可以自己经营。
我刚想说如果你连这个都要管真的是累死、
我要管、我就是我要产内容给他们，就是我要把这些我要做这些内容给这些柜姐，让他们知道怎么跟他们的顾客沟通。
哇哇哇，真的是钦佩钦佩啊，做了很多事情啊。那想起来我以前还相对轻松的，我虽然要做 Facebook 还有那个 Instagram， 跟你真的很不一样。 我是提策略的人，因为我们是数位媒体嘛，所以我要做那种大网站的数据分析，然后再提这个提这个策略给下面所有的不同新闻线的编辑，让他们去发那个 IG 的贴文还有这个 Facebook 的贴文，工作内容又蛮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不同企业的要问清楚你涉及在干嘛。
不同的事情啦，我自己这么觉得。之前听 GoGoRo 他们做社群就超落地的、他们社群经理就是要跟他们的那一些买他们汽车的人可能会有车距，所以他基本上每天都要跑车距，然后跟他们说比如说我们今天从台北骑到高雄，他跟他们骑耶，我想说这哪一个社群经理干得来啊，这一定要是一个很 man 的男人吧。我要从台北骑到高雄耶，
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天哪，我还要当一个飙车组是不是？
对，所以这就是每一个社群经理，如果你要一以概之的话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做的事情天罗地网。现在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你是社会新鲜人吗？又或者是你已经受够现在的工作领域，想要换个跑道试试，却没有方向，不知道该换到什么样的工作才好？ SBN 的生涯定位设计课是一系列带大家探索自己、找到热情、摆脱迷惘的课程。透过有系统的视觉化思考模式，找出自己在职涯上的核心优势，教大家如何在面试履历中凸显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课程呢将分作两种版本，第一种是职涯版，适合即将步入职场的新鲜人，或者是想要转职换跑道的老鸟们。第二种呢是斜杠版，增加近15堂的隐藏版课程，适合想要在下班时间利用社群打造个人品牌，迈向斜杠之路的你。里头将公开 SBN IG 顾问直播是如何运用定位图设计出来的哦。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或者是追踪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s.style.cycle。 好啦，谢谢你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里收听吧。那在这么多人在比如说因为做社群的人通常我们是提创意的人，你有没有曾几何时就是跟你的 team partner 就提创意，然后被他们就是这什么东西打枪的概念？那你要怎么去？
我已经没有办法，真的、我已经每天都被打枪到我已经觉得没关系。我现在都会说好随便。
你心脏要很强因为有时候被打枪到很不爽
先把它收到我的资料夹里，下次再把它拿出来再讲一次。
下次还是要做的，
下次再讲一次，你搞不好就会接受咯。
其实做社群就是要有一直被打枪的那个抗压性，我自己本身也觉得还蛮重要的。那就再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刚刚 Ariel 说到的这三个能力，第一个是观察力，观察任何不管哪一个平台的社群，你都要有相对的包容力，并且观察那里的次文化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则是社群力，要听更多的 social listening。最后呢，则是整合各个来自四面八方资讯的能力。那接下来就是关于，因为你是在那个美妆产业嘛，所以像美妆产业之于其他类型的品牌，刚刚你讲到 GoGoRo 啊，或者像我们媒体啊，那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要特别小心的地雷，或者是有没有比较难操作的点呢？
我没有觉得他是特别难，但是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每一个品牌都会有自己的 tone and manner， 就是他有自己的调性。 这就是我刚进来会很撞墙的原因。我刚进这个产业会觉得很撞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什么都嘛可以写，什么都嘛可以做，你今天只要设计师画出来你都可以做啊。但是进来的产业你才会觉得好像不是想象的，就是我们会比如说我们兰蔻来讲，就是我这个牌子来讲，我们就是一个法国品牌，然后我们就是想要优雅然后很女人的，那所以你很难就是做一些很比如说请插画家画图的这种 content。 我就是我觉得跟刚刚说跟怪奇大家会觉得怎么会跟怪奇合作，因为这好不像兰蔻会做的事情。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做社群很喜欢用时事啊政治啊迷因啊这些梗，这些比较可以跟风的梗都不太适合，都不那么适合啦。视觉风格的时候也都会有自己的框架，那我就觉得这是在美妆品牌，但我觉得不止在美妆品牌，它是在每一个品牌你都要去，你在哪一个品牌做摄影，你就要了解这品牌的调性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办法继续去延伸。你看你现在随便讲一个品牌，就是比如说绿藤生机哦，它一定就是比如说它就是要自然啊，然后它的字就是要文青体啊，
我们讲到品牌就会想到那个 feel 了。
对对对，所以很难，就是说你今天做摄影你想要发想很 drama 的东西那就有点难。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在社群啊做这么社群呢，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社群洞里面看到一些
很有趣的东西，
很爆的贴文，比如说全脸虾皮这种贴文，那你就真的不要，你想要做这种东西你就不会进来美妆产业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你就去虾皮，就去全脸吧，你就是会去就去澳美，他们可能可以给你这个空间，但是不是每个产业都这么有空间，我自己觉得。
自己要选择到一个比较高端的品牌，或者是形象偶包很重的品牌，可能就心里要有一些心理准备了啦。之后我有发现到你在各个平台你都可以很快的就跟上那个平台的风气还有他们流行的东西，那你会用自己的方式玩出一些不同的梗，比如说之前 Clubhouse 刚出来，那你就第一个好像在里面开始玩一些互动性的游戏，就是像海龟汤啊，或者像 IG 限动，你也会常常发一些你自己发明出来的玩法。可是你工作很忙的感觉啊，平常是怎么样在工作之余还可以一直这样子持续培养你的社群敏锐度，或者是跟上大家的脚步呢？
结果其实我根本没有很忙。
哎，是怎么样？
结果
怎么可能刚刚前面说成这样？
结果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很忙呢。
原来答案是这个，
根本不可以给老板听到自己，
完蛋，行，完蛋。
主要我会想要做这些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东西你就愿意花更多时间嘛。我就是会七点准时下班，然后开始玩狼人杀，就是我就是会开始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分享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真的喜欢的东西，就是因为我毕竟你们看得出来，就是我不是一个那么努力经营的人。
这个很随性呢，
两个月才发一篇贴文的人能说什么东西啊。但是就是以前我真的是蛮努力的啊，真的老实说，我以前在社群动的时候一个礼拜发一篇贴文，我真的不懂我那时候怎么样都可以写。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是这么上进人，所以我想要分享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有点像是我生活上的东西。所以你要跟我说哎，那哪有什么那种敏锐的洞察，就是一般就是可能是我因为我的工作我需要一直观察不同的东西现在流行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社群是我真的喜欢的东西，我不一定每一个东西都喜欢。就是比如说因为 Clubhouse 啊，那时候很红，那就想说好吧，那去听听看那可以干嘛。那时候就会觉得哦，大家都在上面讲一些很硬的东西，那我
真的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我就睡着而且也不敢发言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子好像很不适合我，我应该就用这个平台嘛，可是现在那么红欸，
而且你没有上去讲讲个什么东西好像很尴尬这样子。
对啊，我就想说我就是不学无术，
我能说什么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想说那我要上去我要玩的话，我就要玩一个可以跟大家互动，大家都可以上来讲自己东西，然后是好玩的，我不要是很硬的东西。那我就知道我自己很喜欢那种光怪陆离啊海龟汤啊鬼故事啊这种东西，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上去跟大家举办海龟汤大赛，大家可以来跟我，我可以出题目，我就先准备好我自己的题目，比如说我准备了三五题，大家可以一起猜，只要举手你就可以猜这个题目的答案，那不一定会有什么礼物，但有可能我也可以给你什么礼物，但也没有给你什么礼物。对，因为举办第一次之后就结果后来有超多人都想要上来问，自己发问，因为他自己可能会有些库存一些题目，很多人想要上来问，那我那时候就变成一个参与的人，我就不是主持人，我就变成一个参与这活动的人，所以后来就是互动会越来越好，大家就会觉得哦好像很好玩欸，来这边又没有压力，又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的感觉。
延伸了一个问题想要知道，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做社群的人很常我们 就是要去观察到，诶，一个群体里面或是在这个平台里面有没有什么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可能我们大家都在脑中会孵化出一些不一样的 idea。 可是与此同时呢，也会有很多创作者或社群人员，他们是会害怕当那个先驱者的，通常都会这样，就是担心我做了会不会没有人理我。
会啊，超怕的。我每一篇贴文都超怕，所以我才发很多。
我就怕说我发出去没有中，
没有人理我怎么办，很丢脸，我做那么辛苦。就是我又回到原本，就是你觉得社群上的人喜欢什么东西，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会喜欢，那你觉得社群上的人会喜欢，那就会有人喜欢吧。啊，发出去还是没人喜欢，那就下次再努力啊。
对啊，就顶多没有人理你，可是你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一开始做 Instagram 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说这一两年其实有非常多的创作者，各种不同的这种 Instagram 创作者出来，然后你有时候以前看他们的时候都才就是贴文可能也就是没几个人看，可能一两百个粉丝，可是你再过个三个月看，他们就已经四五千个
粉丝，长超快。
所以就是觉得真的是不用为了一时的挫败而挫败，大家还是就是只要你有努力，大家就是会看到的。
诶，那我也蛮想问你，你对于最近就是有很多大补帖的这个看法，就是大家冲粉丝的方法，因为这件事情有超多人就开始跟上，我要做疯狂做干货大补帖给人家领来涨粉，你自己觉得这样涨粉的模式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诶，这个一时的粉丝 OK 吗？爆红之后带来的压力，还有用这样的方法涨粉 OK 吗？我自己本身是觉得你可能自己的定位跟经营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很明确的方向，否则这些粉丝涨了还是有可能退粉，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们要想好更全面的社群规划吧，就是他以后想要做什么。最明显看到就是那个嘛，领文字的，他后来有说他最后一张他最近发的文有说，那他未来想要的规划可能是继续朝排版方向给大家意见，然后持续经营。那我就觉得好 OK 可以，因为今天来领你自行的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持续性的这个需求，所以我就觉得好，那你至少有想过。那有一些品牌，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品牌也去做这件事情，就品牌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是啊，你今天
你的 TA 就
不
准
这个吧。对啊，这个是我觉得奇怪。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创作者，你想要多方尝试，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那你会自己收到后面的后果，然后就是你迟早会后悔。但是如果你今天 as a 品牌，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你看起来就该有该有，然后那他自己也做不久了，他自己也不会 做太久了。
嗯，没错。所以在做任何的 campaign， 其实最终还是要去考量到你原本的品牌价值到底是什么，还有这些粉丝进来之后你要怎么样去照顾他们也是一个重点。好，那关于这个呢，像 Ariel 常常就是有源源不绝的 idea 的感觉，我也想要问你的灵感啊，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是来自于什么呢？
我觉得灵感来自于我的生活。讲好硬，又是讲一次，还有什么灵感啊？没有，没有灵感。我
比如说跟朋友之间的对话啊，或是常常看电视新闻啊这一类，或是不断的滑社群吗？这一类型，
我觉得当然就是不断的滑社群，就是当然是我就是跟你说观察力，你就是要每天看不同的新东西。然后
对，
因为我跟你说我之前很喜欢 Instagram 嘛，我现在还是很喜欢 Instagram， 但是因为现在 Instagram 越做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就觉得
又不想做了。
不是不想做，我说好像不需要我。因为有更厉害的人好像不需要我了，但我还是会在每一次比如说他推新功能的时候，我就会在脑中盘桓一次，想说嗯，那这次的新功能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新的做法可以玩这件事情，那或者是有没有可以让人家比如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社群上可以一直有新东西的原因，就是我会对于新东西非常的有非常积极的想要去了解它，就是跟我去想要 Clubhouse 开海龟汤一样，就是我对新东西真的想说嗯，我今天要了解它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我可能可以跟谁分享呢，
我可以做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的出发点去思考这样子。
有一部分都是因为这一些东西我都喜欢啦，比如说 Instagram 我喜欢，那再来就是我分享的东西也都是我喜欢的，就像我很喜欢吃布丁，所以我才会一直分享布丁。那我想说啊，分享布丁啊，没人看，没人看就算了，就当做我日记啊，有人看就好，那我多分享一点，跟大家说哎，台北有什么好吃的布丁这样子，就是
结果最后大家就把你当布丁小公主了。
还会有人布丁说哎呀，那布丁可以合作吗？可以联名？我说跟我联名，那联名什么布丁啊？
可以啊，
很不合理
的，太可爱了，笑死。所以就是 走出自己的风格的人，就很多人都会怕东怕西，说我分享这个会不会不合理，但是你分享久了就是你的啦。
我昨天很想分享一个，就是某某现在跟那个天黑请闭眼，我整个那个疫情生活我都在家嘛，因为我们现在不用进公司，所以我都每天晚上都开始就是线上跟我的朋友们玩天黑请闭眼，就是狼人侠的那个线上版 APP 版。然后最近某某跟 APP 合作了一个那个可以抽虚宝的那个可以抽虚宝的 campaign，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超想在我的限动上面发说请大家帮我抽虚宝，然后代码给我，但我觉得很丢脸，我真的觉得丢脸。
哪会啊，征求粉丝给你啊。
我真的太想要那个虚宝了，很烦耶。我后来还是没有踏出这一步，不知道啊，可能过几天会有机会，想说啊，我最剩最后几天了，快跟大家要。
太可爱了，所以其实真的不用去害怕，我觉得像 Ariel 就很做自己，所以你也没有很 care 说你发的贴文有没有赞数啊，有没有人看、啊、
我就是太不在乎了，所以才这么不努力。就是有人跟我说你最近触及，最近大家是不是触及很低，像你问我说触及很低的时候，我想说触及有很低吗？我怎么觉得还好？觉得好像还不错。
是哦，因为我有，对，接下来就是我想要问那个 Ariel 的问题，就是我问他说，哎，这几个月很多，因为我常常就是会接收到一些创作者朋友，他们都会一直来问我问题嘛，关于社群的、嗯、他就会跟我说觉得最近限动触及低，我自己其实也觉得还好，因为我的不减也是不减反增，可能因为假日、
啊、我就觉得对，大家更想要看一些垃圾文了吧。
然后那个人气那边也是超多人问他是不是限动触及遍地，可是他也是不减反增的状态，所以我就也觉得很妙，诶，为什么有一群人的限动触及变低了，可是有一群人他反而是上涨的呢？这也是也会想要请教说，诶，那 Aaron 你是怎么样，有没有在玩限动的过程中有没有观察到有没有哪一些类型的限动其实是在现在这个疫情时期大家是比较想要看的，或是比较排斥不想看。
嗯，我是不知道问这些问题的人是谁啦，但我自己觉得在这个疫情底下大家真的很喜欢看一些绯闻，讲这个
就是疗愈系吗？
对啊，就比如说像我在疫情的时候我就是很努力的吃甜点，这样可以吗？你就是会更有时间，因为你在家真的很省钱耶，我发现我一天可以省600块，我就觉得哇，我这可以吃六个布丁。
真的假的？我反而在家里更花钱耶、欸、
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一天可以省600块、
欸、Uber Eats， 然后你就一直很想要点很贵的东西来吃。
我跟我妈住家里，所以我都想说我这每天都省钱，一定要多吃点甜点，所以我就是很常在网络上问大家说，哎，那有没有什么甜点好吃啊，或者是我吃素嘛，所以就问啊，那请问最近素食有没有什么，网络上大家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所以我就问很多大家问题，然后大家也会给你很多回馈，然后你再把这些回馈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嘛超想看的，然后就会说什么哇，这个看起来真的好像很好吃欸，那或者是这个东西我也好想订，那就会问你说那这个你订过来到底好不好吃。所以我觉得就每次分享这些倒饮料啊吃甜点啊吃东西的东西，这不就超多人回的，我就发现根本不需要做什么社群经营。
是笑死，
做什么硬内容啊，不要闹了。
真的，
我跟你说问你的一定都是太硬，做太硬的内容，他们一定在疫情都还是在做一些很努力的事情、嗯、我跟你讲的疫情就是不要那么努力。
疫情就是要我们耍废的意思。
对啊，我已经多久没有更新了，想说不用更新了。
说到这个，就是你让我想到我最近一直在倡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直播都一直在讲说，大家，因为我也是看太多人好努力的一直在做那个硬知识，然后我就觉得诶，硬知识这个东西真的让人看，在疫情时间其实看的真的很累，
因为我不需要诶，因为疫情期间你大家可能没有工作，要不然就是他不需要这么多时间应付上司，所以大家不会那么努力工作，你知道吗？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因为很多时候看我们东西的内容的人可能就是他在社群上工作上有需要，但他们现在就是有点像在放假，
在家里放假。对，而且这也回应到说，像 Ariel 如果你发生活然后反而互动很好，这就是一个良好现象，因为代表说人家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嗯、而不是因为你分享了干货所以才喜欢你。那我就发现有很多知识型创作者他比较忽略到这一块，所以变成说、嗯，能追踪他的人，
像那个贴文机器啊，每天都一直在传一些硬的贴文、欸、然后
不小心 diss 到很多人。
没有，我是在鼓励大家一起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吧。
我觉得你真的是蛮有趣的，真的真的就是要有趣的人才能够来做社群嘛，你才有更多创意。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如果你一直在讲很干很硬的东西，其实到最后 知识是死的嘛，它就是可以到处被复制来复制去的啊，会比你会讲的人就多的是，可是怎么展现人格魅力，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撇步，也没，还是说也没什么撇步展现人格魅力？
我觉得真诚待人，讲这个好烂哦，算了，当我没讲好再切掉好不好？
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剪进去。
就是有点像你，就是像我觉得，就是会分，你要分享你自己真的有爱的东西，你才有办法让别人喜欢。比如说，就是我其实不是个爱看书的人，就是如果你今天一直要叫我分享一些书本啊，或者是你寄书来给我看啊，这就是你很会做的事情。但我真的不会，我就会觉得，我就在想说，到底要做什么书？我又不想看书，我一本书要看一年呢、
欸。对，真的假的？对对，我觉得就是真心分享，听你的分享就代表说你喜欢的东西，你就是会很 enjoy 的去分享，就自然就好。你不喜欢的，你就真的很难分享出什么东西。
真的没办法，所以就是鼓励大家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不一定要这么认真。
跟着别人看现在做什么红，然后你就很努力很认真，
而且你红了一天不会红第二天啦。你没办法靠这个红一直红一直红下去啊，除非你一直有爆很爆的东西，那就是很难啊。
嗯，你的生活过得精彩才能把社群经营得很精彩，我自己觉得。接下来我是要问你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好，你有没有知道你的限动啊，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提升触及跟粉丝互动的小撇步可以分享呢？
我自己觉得那提升限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要多跟人家互动，但是讲这个不是100个人都在讲了嘛，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真的特别的一个撇步，就是你要把互动当成你真的想做的，你不要就是会只有一个为了一个，比如说我今天几点要发文，或者是我今天几点帮我选一个题目，这种类型的就是太硬的东西，我就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人会想要跟你聊天，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比较难相处的人，那你要怎么营造出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就是大家比如说问你问题你会回，但其实我就是跟你讲，我大家觉得我的社群形象好像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我其实没那么好相处。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你只要一直问我社群问题，我会觉得你很烦，我会直接把你封锁。
怎么办？我现在在整个访纲全部都一直在问你社群问题啊，怎么办？我要被封锁了。
不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懒惰回讯息，也不是懒惰，我就是会想要回一些我想回讯息。那如果你今天把我当 Google， 我就会生气，我就会说，我就会觉得你干嘛把我当 Google 啊？你可以上网找啊。最好的就是很多的问答贴纸，是我觉得在限动上。一直从它推出以来然后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一个互动小机制这样子。
对对对，这个东西不只是单向的，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是问单向的问题，但有可能有时候是别人丢问题给你，然后你会这样子会知道人家到底比如说你这些粉丝到底想要了解的是什么东西，那可能这个人的心声可能也代表别人的心声，那也可以从比如说你回答别人的问题之后，那别人可能又问你更多的问题，你就会更了解你的粉丝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但他们就我现在就发现他们其实更不需要什么知识，因为他们可以去看人气。就是根本不需要我，
真的。
对，就是
我们只要跟在后面就好了。
他们去看人气，所以不需要我，所以他们需要我的东西就是比较一些，比如说哪里吃到好吃的布丁，
好可爱。这就是好，我觉得这是好现象啊，这是好现象。
多做一些这种延伸你个人特色的一些互动啊，就是不要专注在一项东西，你可能可以让你整个人的人格，你的社群人格更立体的互动，我觉得都会是限动上好的互动，因为你的排版你的贴文你可能会想要它有一致性，可能会想要让它更专业的感觉，但在限动上你就是会需要发展你的人格完整性，这样子
有人性的感觉，就是在限动当一个有血有泪的人啊，我觉得是这样子，
是第一，大概是这样。你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很抱歉，
有
新的 tag。
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是很棒的一个大家都反而很简单，但大家反而做不到的事情。就像我们一直在讲，好多人都把自己搞得好像很硬、很专业、很就是感觉有距离感。对，其实真的就是做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就好，也不用硬去跟风。
不只是我觉得现在网红也都做到这样的，就是现在要真的慢慢成为大咖，他们真的是一定都要做这个，这都是基本。我自己观察到就是你只要
敢做，
家人搬出来，你只要把家人搬出来你就会越来越红。
真的，妈妈阿嬷，
对啊，阿嬷也推出来，你就是会越来越红。
以前是推宠物。
你跟家人互动是最真实的，所以你大家就会想要看你跟家人做什么互动，所以基本上现在每一个 KOL 都会把家人推到前面。那 比如说生小孩这个事情，就会让你的网红费用又涨一倍。对啊，就是这种跟你自身生活有关系的，而且有宝宝就又更好，而且他们又可以接更多业配，现在母婴业配又更多，怎么爽啊！
笑死！所以 Ariel 会不会为了这件事情，然后特别规划生小孩？
还没有，先帮我介绍对象吧，不然、啊、最后一个怕还是来真有。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我之前在那个，我记得我之前在 Clubhouse 很红的时候，然后我刚好生日。然后有一天我开了一个真友平台耶，就有超多人来，就是来应征
投履历嘛，
就是有人说今天 Ariel 生日，请大家进来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就有一个人在帮我主持说不好意思，那个你想要上来的话，你想要自我介绍一下，请问你现在单身吗？那请问你现在几岁？你跟 Ariel 有兴趣吗？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可以聊？看超好笑的，
一步一步变成真友频道。
我跟你讲，后来他们都有加到 IG， 然后我都聊起来都觉得超尴尬。我想大家聊什么，我真的没办法啊！不要再
逼
我了，
好不容易搞不好有真的有多金那个高富帅对象，竟然舍弃
我真的好怕。我一看我就是可以这样子跟你一直啪哩啪哩一直讲话，但我真的要去下面跟人家一直私讯尬聊，我就真的觉得我不行，我不知道聊什么，我跟你没有话题。
了解了解，好啦，今天非常高兴呢可以邀请到 Ariel 跟我们分享多这么多做社群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们也聊得很开心。那最后很好奇说，你一边因为 你有在经营个人品牌，可是又一边在大公司工作，当时是怎么让公司知道的？就是这样斜杠我们是不是需要让公司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说？
我是进，因为我之前进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才把我找进去的，基本上就是我是先知道这个人 HR 也很认真做功课，所以他也有在看调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刚刚这个人我之前在社群上看过，所以我才进来呀的，才进这间公司。所以一开始我就有讲说我还是会做我自己的事情，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规范，就是你这边有什么强制不行做的，比如说那你绝对不能提到别的品牌的美妆的东西，就是你要讲你只可以讲自己的，你不能用公司的 case 去跟大家分享。对，我就好啊，那所以这留这几个排除，那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个人没关系。但你自己会心中有一条线吧，就是你会说好啊，那我们今天比如说企业内训，那你不一定会接，因为你怕跟竞品有冲突，或者是为这间公司放弃很多东西，请帮我加薪。
真的吗？大喊一下，最后一段特别剪给你老板听好了，
请帮我加薪，我努力。
是的，
但是你真的会需要放割舍一些东西啊？但你就觉得你需要是什么吗？就是我那时候想要的是，我要进一个品牌，然后会有更 solid 的行销。我就是不想要只做社群，那我想要做整个 total 行销的话，你会需要更多的 training， 所以我那时候我的目标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是势必必须舍弃一些东西。
没错，那我很好奇，如果最后你的个人品牌有一天不小心又做了一件事情，突然大爆红，可能冲到五万十万，那你会不会离开呢？
我会啊，我会，因为我实在，我现在，因为我觉得我这两个月在家实在太爽，
尝到甜头了。
我现在太爽了，我不想回公司，所以如果哇，我就是不小心红成那样，当然是嘛，立刻离开。
真的头也不回。
其实没有那么难啊，就是你真的想要做个人的事情本来没有那么难，就是因为我之前离开台湾爸到进公司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可以自己做接案啊，或者自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就觉得那时候觉得需要更多的 training 嘛。那现在我还是觉得我好像需要更多的养分来充实自己，就是我可能像行销 community 你做得不错，那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更多 EC， 那我想要更多跟 PR 相关，就是学无止境啊，所以就是我可能还是会在大公司待一下，但如果真的有那个机会，机缘巧合真的让我红了一下，那我当然马上离职。老板听到吗？不要让我太红，小心一点。
笑死 OK OK、这样听起来你其实是因为做了个人品牌啊，反而让公司觉得很加分。那万一有一些人是进了公司才开始做个人品牌，你会建议他们要跟主动跟公司讲？
一定的啊，一定的啊，我觉得要跟公司讲，因为这也长不了多久啊。我不知道那偷偷摸，我觉得有什么好偷偷摸摸来的？没有，因为你可以在红的时候离职啊，你可以在红的时候果断离职，那就代表那你要够爆红，你不能是慢慢的红，你要够爆红，果断离职，要不然你不能，你就只能偷偷摸摸的做啊，就是你永远都在后面当场记人，其实也是蛮怪的吧。
对对，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还是主动告知。 OK， 那很开心今天能邀请到 Ariel， 那最后你有想要工商什么吗？或者你想要真友也是可以的啦。
好烦哦！我刚才在想，我今天有没有想要工商什么？我想，我有做一个自己的频道，叫做入坑促进会。但这个频道呢，这个频道只有三集，因为我们在疫情之后就大底嘞。因为我还是很希望可以跟真人互动的那种感觉啊，跟真人创作者互动，所以这个 podcast 在讲的都是一些跟 IP 相关，就是我说我自己做社群嘛，那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做 IP，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找了一个 Fandora 是一间台湾的 IP 那个做 IP 服饰周边很有名的公司，那我跟他们老板一起做入坑促进会，然后我们就是会邀请一些来宾，一些创作者来跟大家分享说你在做创作的甘苦谈啊，或者是你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基本上大概就跟这个频道差不多，但是我们做主要是做创作者类型创，就是我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总共现在有三集，应该还够你疫情听，希望我马上可以回复开播。
好，没问题，大家赶快入坑促进会给他追起来，然后我们期待你继续有努力的更新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我们就跟听众说个拜拜吧，拜拜。谢谢一直听完到最后的每一个你们，喜欢这类的内容记得按下订阅追踪，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来源哦。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或是私讯我，和我分享你对这集内容的观点和看法，我都会很乐意回复大家的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